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ainbow Lobby Radio。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走亲戚。
嗯，春节走亲戚，
亲戚这个真的特别好哇。
我们叫走亲戚，我还是叫串门会好一点。串门是
串门，谁都能。
我们叫走亲访友好吗？
嗯，
要不别的说法有点土吧。
但是访友我们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内。
OK， 那就是走亲。
对，走亲。
嗯，走亲但不访友。
对。
亲戚真是一个非常玄妙的群体，就是如果大家互相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可能彼此之间都成不了好朋友，
也会有一些仇恨是吗？
对，所以就是这种剪不断的羁绊，可能让人在春节期间还不得不去走一走，
就这种羁绊也得相互缠绕。
哎呀，
对吧？
说的
嗯，特别好。
对，
首先你亲戚得多。威廉，你亲戚多吗？
我算是多的，我爸妈都是
大家族，
对，两个大家庭。
我能想象到那种山东大家族的感觉，就一跪跪一村儿，
半个村儿是一，
对吧？
啊，那所以威奶生了几个？
奶生了六孩，然后夭折了一个。
哎呦，
真的不少。
所以有五个，
还生五个。
我老妈是六个。
哇。十一个，
我姥姥家是七个孩子，
嗯，
然后我奶奶家是五个孩子，
哇，
我从小就真的觉得我家那些亲戚有的时候就记不住，
还赢我一个，
不能输啊、嗯！
我奶奶三个，然后没了一个，我姥姥五个，没了两个，所以我们家等于是我现在的就仨。我有一个姑，两个舅。
OK，
那还挺也挺大的，
算多的，其实都算多的。
一共才仨，算多、
啊，就不知道啊，
就比那个单传要稍微长点
一些。就突然觉得你走亲戚好像没什么可走的。
就是单传，好像就是爷爷奶奶那辈儿，就晚上不太努力的感觉。
有的时候你光你想努力，的不是你努力的事儿。
不知道是。所以走亲戚，
你会小的时候你会主动，也不是应该小的时候吧，我们先说小时候好了。你会主动说，哎，我们要去看看我的什么姑姑啊，我的
从来没有过。但是因为我是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的，我们就是我还有我姐姐，就我二姨家的姐姐和我小姨家的妹妹，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在一起长大的，就是在同一个小学，然后中午都会回姥姥家吃饭，所以我们三家就挺近的。其实
但是你们并不是住在同一个院里或者同一栋楼里。
对，因为我和我妈住姥姥家，但是二姨和小姨住在外面，所以说
住在门口。
就是人对结婚都各自有各自，
我感觉是一种每天都走亲戚的感觉。
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家、嗯、为什么你们的小学还能在一起上呢？
都不远，都在一个片儿里，所以就真的是谈不上走亲戚，就是每天都是和亲戚们混在一起，就是所以
就感觉有点无聊了。
对，你说表姐表妹其实混的就跟自己亲姐亲妹没有区别，所以就你说走亲戚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像我大舅，他是下乡，然后下到高密去了，所以。你说去他家那个有种走亲戚的感觉，但是像我去我二姨家、去小姨家、去我小舅家，完全没有任何走亲戚的感觉，就跟
自己家一样，
差不太多，
对吧？
也不能说那么放肆吧，但是就是虽然不能进门就脱裤子，但是好像脱个袜子什么的是没事儿。
嗯嗯。
为什么一定要脱去你身上的束缚？
不爱穿衣服，真的很不爱穿衣服。
从小就爱去别人家，然后脱裤子。
我也是很。我很少有机会去到亲戚家，
嗯，
因为我也是跟我奶奶这边一块长大的，就是我们家住五楼，奶奶住三楼
，OK，
所以我姑的孩子就是我弟，会经常来我奶这边，小时候
一块吃饭什么的中午，然后呢我姑也会经常过来看我奶，
嗯，
所以我很少有机会说去到我姑家去干嘛去，因为就是你会见到，
嗯，
经常会在我奶那边见到。然后我舅也是，我大舅也是去，他是在我们当地的外县工作那边上班，他们那个大队在那边，
嗯，
所以的话也只有寒暑假的时候会去一趟，
嗯，
就我二舅会在嗯市区，但是好像联系也没有说，也没有住得很近，大概那个时候骑自行车也得要个将近半个小时，
嗯嗯，
所以的话可能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端午节或干嘛的，晚上跟我妈去一趟，然后吃顿饭聊天就回来了，所以走的机会数量都不是很多。
反正对于我来说，其实走亲戚这个事儿，其实我从小就会，你会感觉到有的亲戚相对来说比较喜欢你，有的亲戚呢又觉得好像没那么喜欢你，所以其实我个人来说，就是我更愿意去那些经常给我压岁钱，给我零食，给我好吃的，给我夸奖的那些亲戚家走亲戚啊。
我也是，其实你像我们就属于虽然家族大，但是大家就互相住的近，
嗯，
所以就还都挺
都是青岛对吗？
对，就是互相之间都很那个，
嗯，
所以对于我来讲，从来说是走亲戚，可能是要走类似于我姨姥姥那，就是
再隔一辈儿的，
对，再隔就是我姥姥那几辈儿的那一辈儿叫走亲戚，就我们自己这些姨啊舅啊这些都不叫走亲戚。但是你像是我平时就住我姥姥家，但是一到放暑假、放寒假，有时候回我奶奶家，会住，
嗯，
就是和我奶奶家，所以像大姑小姑啊之类的也都关系非常好，
嗯，
所以但是像我小叔压根就不在青岛，
嗯，
所以也就没什么。
哎，会不会是因为你和你的那几个小姑什么的不怎么见面，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也没有说能够探究出你这个人性的恶劣，就是他们想讨厌你也讨厌不起来。
也不是，就我们
威廉是一种从小就会比较讨人喜欢的那种长相，我觉得，
嗯，
对吧，
嗯，其实不光是长相，从内到外都比较讨人喜欢。
怎么还自己给自己加东西啊？
很难不这样说，因为嗯，主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整个我们家的人都还挺会讨人喜欢的，就是不招人喜欢的话一般都不太说，
都被
掐死，也没有。所以就是怎么讲呢，大家互相之间就处的比较好，所以对于走亲戚这件事儿，在我这儿我是到了很大。
Sorry，我没开始
那个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的就是录音机忘了开录音，所以的话前面有一段没有录上，但是呢我们非常明智的选用了我们的领夹麦作为备用，所以的话嗯，前几分钟你们可能听了，哎，这个音质一般呢，到后面音质怎么就好了呢，嘿嘿，因为后面我们想起来开麦克风了。
是的，也有可能前几分钟的音质也不差，嗯，
哦，那这样是最好的了。
那当然了，从小对于走亲戚这件事我没有太多的抵触，就是因为我也比较讨人喜欢，然后再加上亲戚们也不太会乱说话，所以就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我是一直到了很大的以后，可能是出来上大学了之类的，才听好多朋友们讲，就对于走亲戚其实是个蛮抵触的事情的，就是觉得好像亲戚太多啊，所以大家不太愿意去，就好像做特别是互联网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就是春节在家里面堂弟堂妹之类互相都不。
本身小时候也不是一块长大，小的时候就是逢年过节寒暑假可能
对就偶尔见一面，
对，然后你长大了以后又不在一块工作，
没错，
然后见面见的更少了，你真的你也不知道要聊啥，
对，
所以就会见了面就是刚我过两天回过年回家嘛，就是我们家我妈这边就是每年可能全家都到齐的会有那么一次，然后可能逢年过节的就是我弟，就是我二舅的孩子有时候回来，或者我大舅的孩子回来，可能会跟几个长辈一块吃个饭什么的。
那真是尴尬的时刻。
因为我就是不去啊，因为我不回啊，就是我还好。
反正我通常在这种场合下就是吃，闷着头吃，就是或者张罗大家一块吃。
但是我小的时候非常怕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亲戚来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或者他会带他们家孩子，不是我这几个表弟表哥，这个我们就相对来说
比较熟
的，是什么呀？就是刚才说的我姨奶，
我奶的妹妹，
对对，
或者是我爸的什么表哥表姐什么的，
嗯，
也在市区，然后他们会来看我奶奶，有的时候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嗯、
那个时候来一群人的时候，我就心里压力特别大，
就觉得好陌生。
一个是陌生，再一个就是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他们的孩子都极其能说会道，
然后就感觉
那显得你真是，
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一个小朋友都没有上小学呢，又不是过年过节的，吃饭的时候他又举着杯饮料又敬大人，这种事情你把我杀了我都做不出来，
我也做不出来，
我现在都四十了，我过年我跟我晚上回家跟我奶吃，我说奶我敬你，我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我也不能够，
他是一个我奶的妹妹的，我等于说我爸的表妹的孩子，然后比我还小，当时就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妈不会给我压力，她不会说、
嗯、
你看人家孩子怎样的，你看你，
嗯，
但是我自己会给我自己压力，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小孩，
我只是心理上说，我说我怎么做不来，但是我也不会改，
对，其实哎呀，反正他不是个，他在这方面会有内耗。
我小的时候其实串亲戚的时候我印象，
我觉得你就是那样的小孩，
我不是那样的小孩，我是被逼出来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
谁逼
就是我姑家有好多个女孩、
嗯、
然后我算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小男孩，就感觉好像过年就没什么事儿，然后大家都会看晚会呀、啊、或者是京剧呀、啊、就类似这种什么相声小品这种，那会儿有个电视嘛，然后后来就突然也不怎么着，就说大家每个人表演一个节目啊，你们几个孩子每个人表演一个节目。我那会儿我是在那会儿的时候被逼出来的，啊，就说你要唱个歌，我
说
我怎么可能会唱歌？
你说我来个反串吧，李玉刚，
对，就
然后就真的很就感觉很尴尬。
就表演节目这件事儿，确实是从小是我过不去的坎儿，我什么都表演过。
我是后来在小的时候、
嗯、
小学二年级开始、嗯、因为我开始去少年宫了。
啊，你还去过少年宫啊？
对，因为我那会儿在少年宫学唱歌，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在少年宫接触的人多了，我觉得我好像变得开朗起来，在大家很多人面前说话或者表演节目不觉得尴尬，我觉得我是有一个转变。
对，这个得练，大家可能都不是天生那种脸皮特别放得开的，
关键是有的小朋友真的是就在你面前就一对比就感觉你是垃圾他是钻石，
比较容易倾向有这样的东西吧、
嗯
所以我爸比较聪明就是从小让我学画画、
okay.
就是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种东西，
就是
学画画才不好，我
就
是
只要展示你的画就行，
是内敛是吗？
不是，那我们家不是，
你现场的画，
对，我也是从小学画画，就人说哎你们家儿子学画画了，我说是啊，
那你赶紧给我画一个
啊，我就得看见，就是人家好像也没有想要看，人来亲戚就只是这么一说，然后我
那你是画人像啊还是画物啊？
我是画水墨画，我就自己就明明刚吃完饭桌子刚收起来，我又默默的把桌子打开，他们在沙发上聊天，然后我就开始磨墨，
然后你就开始画了三个小时的画，
我就开始铺毡子垫，我又开始顺笔，又开始干啥的，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没画两笔人走了，
对，我该走了，再见。
我爸就是觉得你说那些学音乐艺术类的、他可能就是得
现场可以，
对，你就是得好像得蹦蹦跳跳的呀，或者那些、就是有那么点表演欲吧，但是有那么点表现欲，但是这个学美术类的书法类的可能你就默默的坐在那儿坐着行了，你不用那么抛头露脸的，
给你亲戚家的孩子画个脸谱什么的、或者往脸上画一些房子呀、
他是学化妆的
星星、啊、
对，我觉得做不来就没有、
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本来想学画画、他妈觉得学画画太浪费钱了，而且他们家没那么大地儿，说你学篆刻吧，
篆刻只用刀和木头就行，
弄块
石头
弄啥就在那磨就行了，
对，得用石头练。哎呦真是，
哎，我想问一下，像你们两个大家族、我猜想，也不是我猜想，我很笃定你们的父母也都不是那么喜欢自己的那些兄弟姐妹表哥表姐什么的，他肯定也不是全都喜欢，他们会背后蛐蛐其他的亲戚吗？
很少会背后蛐，像那个当面蛐说实话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个人吧，他只要你一大于三个，他肯定就会稍微分点，
对
他
就会有小团体，
对，就一定会你跟你亲一点、我跟我亲一点，他 姐妹之间也是，那老大的那个肯定也就跟老二或者说是老三比较亲，那到最末的可能也就是四五六比较亲。
而且一般就是、就最小的那个孩子肯定是爸妈最宠的，
有可能。
所以最小的那孩子上边的姐姐或者哥哥就会看他不顺眼，就会欺负他。
在那个年代都还好，其实那个年代有可能这个老小都是老大带起来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就还好。所以怎么讲呢，大家从小都是在那么一个很小的屋子里面长大的，特别是那个时候是城市的居民的话，可能四五个孩子五六个孩子都住在一个小屋里面，很难会背后去谁，大家都养成了当面去的那么一种习惯。
就是你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嗯，
就我的意思是，他们比方说打个比方、你妈跟你爸去你的二姑，然后呢你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不会。
你去他们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对他进行一个防备的动作，还是他来你们家的时候
就拿着把刀就出来了？
我不太会。我大好好，我从小就能分得比较清，就是
其实那是他们大人的事、跟我们小孩没关系。
对、
是
的。是
吗？
是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从小和我姐关系很好，但是实际上我姐是我二姨的嘛，但是我二姨和我妈也不能说不好啊，但是就是感觉好像和跟我妈跟我小姨关系好像没有那么亲。所以像我二姨跟我小姨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很好，但是我和我姐和我妹的关系都很好，就是我们三个人也互相之间不太受影响，就是像我，但是我姐和我妹也彼此知道她两个妈之间也不太对付，但是就是大家我们三个人一块玩的时候还是依然很那个，就是大家各玩各的，就是
因为我
上一辈和下一辈
从小太熟了。
对对对，其实太熟了。
就是如果你距离但凡远一点，其实大家都会
对对，
去、
对，但是像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也很明显，你比如说小时候我们三个人中午都会姥姥家吃饭，但是很明显你有的时候就能从我妹妹的嘴里面听到就是我小姨可能昨天晚上去我二姨来着，就
把你妹妹这孩子真的是
学话，
那你该杀耶，就传话筒。
对对，就是影响家庭团结，我姥姥就不太喜欢这种事儿，就对。
你姥姥是不喜欢蛐还是说不喜欢她过来
学话？对、学话这种事。就我姥
姥，你姥姥应该是不喜欢他公开雪花，但是希望他雪花给自己。
那应该是。但是不管是我，
你跟我说，
我姥姥也好，还是我奶奶也好，都比较注重家族团结这件事情，所以就大家之间互相，
那你姥姥会把你妈、你大姨、二姨还有小姨叫过来一块开个会吗？团建一下？
都不用，就是。经常就是他们就属于有事没事都凑在我姥姥家，就互相团建那种，把我姥姥吵的，就是每次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和我姥姥的时候，我姥姥就哎呀，可走了，真是烂死我了，就是。
山东的媳妇儿都会比较，
因为我姥姥还是女儿比较多，
对吧？
对，就是大儿子下乡嘛，
能想象出来一屋子泥瓶，
对，全都是，哎呀，吵，
都特别能说。
所以我从小就是不用走亲戚，都是亲戚来走我，就是都是这样，
挨个过堂。
反正就是挺吵的，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也想热闹热闹，想要全一大家子都在一起聚聚会，但是聚到要表演节目那个环节了，我就自己默默的走开了。
就去画画了。
也不用，就是你赶紧带着姐妹们出去玩，就是我们下去玩了啊，我们就走了，就吃饱了就赶紧跑。
因为我们家我妈这边有点就是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他们我妈跟我那两个舅包括我两个过世的姨，他们从小都不是一起长大的。
哦，
他们是散养在全国各地的。
那真的是走亲戚。
对，后来就是一直到我妈上了中学之后，才从北京回的唐山，然后才住到一起不到半年，然后就发生地震了。然后我姥姥大姨二姨就没了。当时我二舅大舅又都在插队下乡，所以等于说震后他们三姐弟是不是什么呀？他们三兄妹再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大舅二舅都上班了，我妈那个时候也马上就上班了，
对，
等于说就没有从小
中间隔了好多年，
就是中间可能也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可能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回来在一起，而且还是人都不全，
所以。我觉得走亲戚就我
们说
啊你说，
所以他们就感觉是你能感觉到是关系挺好，但是没有说感觉没有那么亲，
有点还是有点陌生。
对，对，
但这么但是这已经过了三四十年了嘛，还是多少有肯定是有感情，但
是
你很少能听到他们说哎小时候怎么的没听过。
对对，就是我们讲的走亲戚其实主要就是大盆这种，就这种。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从小生活环境不太一样，或者就像我大舅那个他下乡，
嗯，
下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去他家算是走亲这种。
嗯嗯、
像是我这种从小就是各种姨们舅们就都长在一块儿的，完全没有走亲戚的感觉。你就觉得我要回趟青岛，他们都不来，那我反而觉得，哦，你有点奇怪。对，所以我们就限定一下走亲戚，特指你那种走亲戚，好不好？
就是一年不怎么见的，
对，就大家真的不熟的那种亲戚，如果没有点血缘关系，根本就是陌生人的那种亲戚，
嗯，
这个就比较好聊了。像我那种人没得聊。
我们家那边其实就是爷爷奶奶，基本上就是爷爷奶奶过生日或者姥姥姥爷过生日，然后所有的亲戚都聚到一块儿了，就是这样会聚一下。然后目前呢，因为我还剩下一个姥姥。所以就是每年初三的时候，我姥姥家这边所有的亲戚都会聚到我姥那边，然后我们会一起吃饭，
真好。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走亲戚的概念，可能就是像是比如说，姑姑那边就是爷爷的哥们儿下边的孩子和我这、
嗯、
和我爷爷我们下面这边的孩子、嗯，然后这两大波相互走，对吧？
对。
所以其实小的时候，其实大家还会。比如说看着这个不顺眼，看着那个不顺眼，或者说相互之间就会有一些攀比也好，还是说觉得，就感觉不是一个同一个世界的人，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有可能，
嗯，
对，嗯，反正
我觉得就像威廉刚才说的似的、
嗯，
就有可能他可能就是你的亲舅舅或者你的亲二姨什么的，
嗯，
但是因为时间或者空间的关系，你确实可能没有那么熟。
对，
但有的可能就是可能，比方说是你妈的表妹或者怎么着，但是因为住得近，两家常来往，没准反而会更亲一点。
对，是的，是的。所以亲戚不分远近嘛，就是亲就好。
就你只要常联系，我觉得肯定是越来越亲，越来越亲。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像亲戚之间也是。像我和我姐我妹我们的性格就属于很能玩得到一起去，就即便我们不是亲戚，大家就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班里面，我们三个应该也能成为好朋友的那一种，
因为就是性格差不多。
对
对,
对，性格差不多。
那如果比方说你在学校里头你犯了什么错、
嗯、
你的表姐表妹会告状吗？会来通知你的家里吗？
直接拿个板砖就过来了，是谁欺负了威廉？
对，我姐在学校里面就会特别这么保护我。
啊，
对，她嗯，
因为我跟我姑那个弟，我们两个差一年级，好像差一年级，
嗯
还是差两年级，我忘了。
一个学校
是一个小学，
嗯、
他小学前四年我们在一起、
嗯，
因为他中午的时候要去我奶奶家一块吃饭嘛，
嗯，
完了以后呢，他就说他被人欺负了。然后找我让我去给他，我也不会
啊，那真是。
然后你就给告老师了？
我没有，我说那就去呗。完了以后好像他那个是二年级，我那时候不知道三年级还是四年级、
嗯、
他就把人约在操场了。
哎呀，
放学以后我就去了。
嗯，
完了以后
是你们两个对一个还是你们两个对五十？
我们两个对一个。但是他也并没有想出手的意思。
OK，
他只是说，哎，你看我哥来了。就是他不知道，
你看我哥这么高个儿，嗯，你敢欺负我？
没有，他不知道他哥特别娘，但是他应该有
娘炮轰死你。
不是，他应该有所耳闻，因为我们小学时候会上那个第二课堂嘛，
嗯、
我参加是刺绣小组，我们放学以后正在那绣牡丹呢。
我哥能扎死你，你敢欺负
我？
我弟
就过来了，我还纳闷呢，因为正常来讲，放我们小学放学以后，我们俩就不一块走了，他就回他家了。
嗯，
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谁谁谁欺负我了。其实我也不想管，但是我们同学都看着呢。我说那好吧，
哥拿个针过去。
没有，啥也没有，赤手空拳过去的。他，我以为他怎着，他都已经把人约到操场了，我就去了。我说那个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你不能这样。
然后对方就怂了，是吧？就结束了。
没有，我说我就跑了。
太棒了，实在是。
我不知道我爹。我也不管我弟了，我不知道人家是没有又当场再揍他一顿，反正
真可爱。
事态更严重了。
是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春节期间，我们特指春节期间哈，因为春节是个团圆的日子。如果要回家，然后要走亲戚的话，其实是一件相对来讲有点美中不足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很有压力或者负担。
是的，
是很有压力。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从小被。教育或者是怎么着的影响，还是说其他的因素，就是你总会想让你的亲戚看到你过得很好的样子，或者是说你想要有一个伪装，让你在他们面前觉得 你在同龄的这个孩子里边你是最好的，然后你要给自己的父母争光。
嗯，
我小的时候会有一种这种感觉。
啊，那你很要强。
嗯，
那大家会觉得就是走亲戚这种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亲戚行为是一种让人觉得不好的讨厌的，比如说显摆炫耀，或者
就饭桌上突然你就起来敬酒了，我们同辈什么都没说呢，你站起来了，
这
凭什么呀？
显着你了，
滚，噎死你！
你又不老大，你又不老小的。
对呀、啊，
但是你
是
想做这第一个人是吗？
就怎么着，他也轮不到你呀，是不是？
如果是被家长捅咕起来的，我还能理解；如果是特别自觉的自己站起来的，就是。
当然，我觉得被家长捅咕起来也，他们一家以前都排练好的了。
有没有硬是去你屋要你东西的？
去我屋要我东西，
有，因为有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我算是年龄中等的，就是那一辈里年龄中等的小朋友，
嗯，
也会有弟弟或者妹妹，然后就比如说走到我们家里来说，看了你这个好，看了你那个好，就想要，
嗯，
是有的，
对，
然后可能人家就哭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想给，我为什么要给啊？
嗯，
然后我妈或者我爸就可能说，那你就让着人家，这个东西你平时其实也不怎么玩，你就给人家呗，
嗯，
就给出去了。就闹得我会非常伤心，
我也是，而且来的人还不是我，就是我什么，就是我这个表哥表弟什么的，还是有的甚至是一个我爸他们同事。
哦，那真的是有点，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一直学国画，后来我刚开始看漫画，我就画了好几张那种临摹的那种漫画里面那个人物，还挺喜欢，还上色呢。结果那个小孩来看见就想要，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你们家孩子来了见啥就想要啥，你就人家给你就真能要。
我也是，对于孩子想要东西这事儿吧，我其实最不能理解的是大人。就是你们家孩子，
他其实可以阻止，对吧？
就应该阻止。
嗯，
就是人家我这边家长就是硬是要给你那边都应该不要。
对，
就是
对你哪怕把这个画当场撕了，你都不能要。
那也没必要。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能理解这种事儿是人家来了，然后带了很多东西来，人家拎着很多东西来以后，然后。咱这边可能也想给人点东西，但是恰好又反正爸妈当时也不知道该拿点什么，如果孩子突然看好了你个什么东西，那正好那从你这边给呗。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
那说明你的父母准备也不充足。
就是没，
你的父母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专门送出去礼物的柜子，
对
对，
随
时
拿出来。哎，
没有，
我想起了你那些小老虎啊，随时就拿出一个小老虎送给别的小朋友了。
没有，他们看中的是我的香水，然后我妈就给了一瓶还挺贵的香水，但是我妈并不知道那瓶香水的价值，我也没敢让她知道，她就给出去了。当时把我疼的，我就。我妈还说，就是哎呀，这都是你用的，就差下半瓶了，人家要喜欢人家拿。我当时心想，
但是那个时候你不已经成人了吗？
对，但是已经很后期，
已经成人了，你妈还敢随便拿你的东西？
已经很后期的事。对，我们家没有那么，就是很有边界感。对，就是但凡是进了门的东西都是我妈的东西。我也是我妈的。
妈呀，
吓死了！哪天你妈就把你送出去
了？那是很有可能的。
啊、
对，但其实。其实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发自内心的，在他们心里面觉得我这东西就不是什么特别特别正经的东西，就是肯定没有，比如说烟酒糖茶那么贵。
烟酒糖茶很贵吗？
那你比如说
小的时候，你会很珍视一块大白兔奶糖或者是一包零食，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一个亲戚的孩子或者是爸妈朋友的孩子来了，就要吃你这个，你就是不想给，但是你爸妈就说你要给。
对，要给。
对对，
但是如果说实话，是我孩子跑到人家里面去，我就要这个，我真是就拎着赶紧走，赶紧走，就是你别烦人了，好吧？所以，但是我就碰见那一次，就是我妈把我的半瓶香水给人家了，但是其实我倒也还好，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就是因为人家过来拿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所以就
但是你家里东西好东西太多了，
也没就给就给吧。
你又露富了在节目里。
我没有、
啊、
我真的没有，我都心疼了半天，我没好意思说。但是比如说亲戚之间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特别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亲戚，
嗯，
然后呢他跑过来 diss 你。
我打不着
你，比如
说猪九族都猪不叫他是吗？
像那种我倒是也还好，也没太有。我说真的就是跑过来以后，然后就是有话没话找话说，就是催婚啊，催生啊。
对，
就
这个孩子在哪上学呀？排名第几啊？他那个学习的那个班级，他是重点班吗？就会问。
哎、你说问这些问题，我姑他们也会问。
嗯，
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只在过年期间问。所以我过年不爱在家待时间特别长。你比方说，如果但凡是我五一、十一或者是那个国庆节回家，还是这么一帮人，还是一块在我奶奶那吃饭，就没人会提这个事儿。
过年比较容易让人问一些个人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是大家觉得说我这个一年到头了，我是得有义务问一下，让你恶心恶心是吗？平时就算了。
因为他是想了解你，想了解一些他。就特别想问的一些犄角旮旯的问题。
我是觉得他也没有那么想了解我，就是纯是没话，你得找个话说。如果你恰好有那么一个特别容易产生话题的话题，比如说不生孩子，比如说没结婚，比如说什么工作好了工作不好了，就这种就特别容易形成话题的话题，那他就可逮着了。哎呀，太棒了。
主要是小的时候就老问学习怎么样啊，学没学英语啊，然后数学怎么样啊，我就特别排斥这些问题。
对，那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挑话题的懒惰，就是我们明明可以挑一些更深层的话题。对，
俄乌战争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大家可以聊聊这些事情，聊再见爱人啊，或者是是吧，你可以，我们可以聊一些都行，你甚至可以聊一些心理的东西，你在北京过得开心吗？之类
的。有
的
时候我
也没有那么深刻的话题。
有的时候我就回想我小的时候，好像你姑啊，你舅啊，你舅妈什么的，都感觉好像挺好，挺亲的。不知道为什么越长大越烦。
嗯，
因为他们越来越关心你。
对，
可还是说小的时候他们能关心的比较多，就是什么？
没有，我觉得是小的时候他只关心的点就可能是一两个。
因为小的时候你还不涉及到结婚。
对，然后你大了的话，他能够关心你的点就特别多了。
嗯，
你大了的话，他就能关心你，你结没结婚，工作怎么样，对吧？你在哪个这个
是的
职场里是不是这个非常受欢迎，对吧？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也有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越来越不满了，对，然后会外射，会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去，会觉得你好烦啊，就是你在关心我的生活，好像你在窥探我的垃圾桶一样，对这种感觉。
那除了这种长辈的话，你的平辈儿。你的什么表哥表妹们，他们会窥探或者说会关心你吗？
相比之下，比起平辈来，我还相比之下更喜欢被长辈窥探。就是长辈说话，就我们家的长辈啊，还多少带点慈爱的感觉。那平辈说话真的，尤其是一些
他是直接 diss 是吗？
对，尤其是一些我不太熟的一些哥哥姐姐或者什么的，就真的。
他怎么 diss 呀？他说：“哥，你看我的孩子都已经能打酱油了。”
你也得抓紧。
你怎么说呀？
就类似于这种话，真的、就是、
你会怎么说呀？你还得打一辈子酱油。
对，你比如说，可能某一个哥哥有三个孩子，然后他就会，你看我都有三个孩子，你这边还一个都没有，就讲这种话。我又不好意思，真的就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我真的就只能好。那你很厉害，对你挺棒的，就只能这样。
那应该，那你会不会说，那都是你的吗？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这样子，何必呢？
但是。我很好奇他这样的人，不是就他跟你说这个是出于什么目的？
对呀、啊、就是有什么目的？
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你们会不会有你们会不会本身就是这样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和你家里还没生孩子的人显摆。
咱们听友应该没有这样的，我觉得咱们听友都
是都没有生三个孩子的。
也没有，我觉得咱们的听友都是很有边界感的。
咱们的听友都还没结婚。
我们的听友都是被显摆的，
啊，也没有那么窝囊，我觉得，咱们听友里面我是最窝囊的一个，
是吗？
嗯，其他人都会离得远远的，不给别人显摆的机会。嗯，
哎，那你见了你平辈的小孩他的孩子，比如他不生三个孩子吗？你过年你会给他们压岁钱吗？或者说你会送礼物吗？
我不会，我确实也不会。但
你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啊、
就是那么什么，就是他如果问我要东西我可能会给，但是你说我主动我也不会，但人家问我要了我也不会不给，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头那他从小到十七八九岁就每年都要给钱，那就是一大笔钱、我算过这个账，所以我不会给。
我好像也没给过。我妈跟我的说法是因为你没孩子，她没法还你。
对，
哎，对对对，我妈也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还有一些更远一点的亲戚，我就一年见不着都不认识的那些人，有的时候人家会来我们家来，主要来看我奶奶嘛。
对，
然后我们家住五楼，我妈就说她下去。
嗯
那个跟人家周旋去，然后就说你别下来了。我奶一说那个怎么不下来呀、啊？我妈说、啊、还睡觉呢。
你妈真的很宠你。
我爸妈也是这样子，这样非常好，就是完全不会强迫我见我不想见的人。
我爸妈会直接把我拽起来，就要见一下，要出来一下，要不不礼貌。会这样说。
就是如果人家都堵到家门了，那我肯定得出来见一面。对，但是你比如说就在楼底下了，那我就不用下去了，就这意思。人都进家门了，我不出来，我自己也不好看。
所以德龙，你是从小就会被你父母训练的。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从小就训练成他现在就是特别敢周旋跟各种亲戚。
嗯，是，反正
就是聊，然后要避开你不想聊的话题，或者是就突然就叫你的那些弟弟妹妹，就是走，我们去吃羊肉串，就不要在家待着了。
对，反正我现在就是碰到。就是这种不太熟的亲戚的聊天，我会一般以心理咨询和来访者的这么一种方式，就是效果还挺好的。
怎么来访者？你心理咨询来访者能来一屋子呀？
也没有，就是以这种方式
给弟弟妹妹们来分析一下你是不是健康，然后告诉他爸妈说你这个孩子啊不健康。
对，反正我们上来我占据主导，我就这样开始聊，就是。对，上来就问一些很深的一些话题，就是你能回答回答，你回答不上来你就走。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次亲戚都是去我老家那边聚会，我就直接进去，我就说我们今天啊所有的都不要问这些孩子那个学这个学校的事儿，学习的事儿。
你当时的身份是孩子还是？
我身份是孩子，因为我那会儿上大学了嘛。
哦、
然后后来
还有比你更小的是吗？
对，还有比我更小的。然后后来呢，我就说。好，我们不问他们这些问题，当然你们也不能问我，比如搞没搞对象啊，然后在大学里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些你也不能问，就大家就都不问，就说别的话了，
就不说话了，没人说话了，
就挑别的话题嘛。我就说那你们今年有没有去哪儿旅游啊，对不对啊，这话题多了去了，为什么非要集中在孩子身上呢？
是的，我们现在也会这个样子，就是上来就会问一些很朋友之间聊的话题，就是咱们别纠结于小时候，咱也别纠结于亲戚们，就上来就像你刚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有个表哥，如果很不那个，就是起手就问，哎，你今年去过什么地方玩吗？对，就问这种很，你去过就去过，没去过哦，那你今天工作挺忙的哈。
我工作往年是 OK， 但今年我不太希望人家问我。
对，是。哎呀，还是其实可能归根到底就是对自己不满意，
就是对自我的认知，就是有没有到自洽的程度，是吧？
是。
那你们现在每年和亲戚见面的次数还多吗？我觉得肯定不像小时候多了。
对，
就非常少，我觉得非常少。
我的好处在于北京没有任何一个亲戚。
对，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就不在老家工作，其实每年回去的时间就不多。
是的。
那跟亲戚见面的时间，我觉得。最多也就是春节或者在其他的大的日子回去一下。
是的，是的，我要么就是有某一个亲戚要来北京玩，带着孩子来北京玩，那可以我招待一下。要么就是每年清明节左右的时候，就是我和爸妈一起回青岛，然后所有的亲戚一块儿见。就这种，
那你会对这种亲戚慢慢的变得疏远，你会感到有一些什么？就是感到有一些
怅然。
类似的，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这倒上不了这个高度。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和她的一些几个表哥表姐们，还偶尔，也不是偶尔，一年可能还会联系联系。慢慢的，可能也是因为我的那几个姨奶，就是姨姥，就是我妈的那几个姨纷纷过世以后，他们就慢慢的就不再联系了。
大部分好像都是这样的。
我是有那么几种情况，像是
很多他们确实也就像一开始说的那种，本身住的就物理空间距离就远，然后呢性格脾气又不是说特别相投的那种，也没什么交集。
对，
唯一的交集可能就是家里的长辈，家里长辈不在以后，你慢慢的就不再联系了。
对，其实家就散了，
所以这个是正常现象。
但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是吗？
你即便是像是姐妹们之间，像我妈就跟我小姨关系特别好，我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回家看见我小姨在和我妈视频，就几乎每天都要视频。我一进门，我妈就啊，微微回来了，然后我在和那小姨妈视频，我说啊，小姨妈好，就这样。然后 所以就几乎相当于每天都能见到我小姨，所以其实也都很那个。但是你刚才讲的也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也会想，我小时候跟我表姐跟我表妹关系很好，但是长大了以后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家庭，然后大家他们两个人都在忙自己的孩子，然后我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工作也是各种事，所以其实联系的自然就会少。你像大家都四十多岁了，其实联系都相对比较少，偶尔联系也都是说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比如说他女儿在学钢琴啊，然后我给他找找钢琴老师啊，就这样的事情。但是真的你有的时候就会想，哎呀，好像没有小时候那么近了，没有小时候。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家庭结构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是七大姑八大姨的特别多，那我们长大了之后其实这些亲戚会越来越少。就比如说我们之后我们后来的时候都是独生子女了，独生子女的这个结构跟我们之前的那些姨和叔叔们的那个结构它都不一样，所以大家的感情好像就都不一样了。
是这样子的，确实都有这样的原因。
会不会像你开始你说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我们不得已才见面，如果没有血缘的话我们脾气并不相投，我们这辈子可能也不会见面。
没有错，大部分的亲戚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人和人相投是一件比较小概率的事件，就是很多亲戚都不一定。
比如说我到石家庄上大学，后来我到北京工作，我会听到很多的朋友说自己家亲戚打得不可开交的那种，就是经济问题还有什么情感问题，对吧，就是这种各种打架。我说小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没有过这种事儿，我就听得特别精彩。
是的，你们家可能好一点，
是吧？
你们家好，
可能你们家没钱吧？
对，有可能，或者说贫富差距没那么大，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你家有钱，你不借给我，你就怎着。
所以说，我后来也总结出来了，就是如果春节期间回家要走亲戚，或者像我们一样，就是每年反正就清明节或者什么时候的，总得回家走一次亲戚的时候，聊天确实可以不用像亲戚一样聊天，可以像朋友一样聊。
很难，其实挺难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像朋友一块聊，首先你俩得是朋友。
大家就是
你俩都不相投，你
每次见面都感觉是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
大家聊一些社交话题，聊一些比如说一起就是有可能现在比较热门的综艺啊，或者比较好的一些热门的一些社会现象啊，就聊点这种事儿，就是少聊自己的事儿，少聊对方的事儿。
可是万一现在很多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很热门，他可能没听说过，他感兴趣的可能我们也没刷到过，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信息茧房。
那
你在抖音，他在
快手，
那也行。只不过就是想说的，就是我们聊天尽量少指向对方，或者少指向自己，就这个意思。就大家真的就承认我们不熟，不用装着不熟装熟那种感觉。就是
所以就是大家不愿意回家过年看亲戚就很累，我还得做一个表，然后就是列出很多话题，就既不能伤害到我又不能伤害到你，还得雅俗共赏吧，完了还得适合孩子，
对，
完了还得大家都能 get 到的一些点。
这些话题大概也是有哪个
我要能把这些话题总结出来，咱们选题早都跟你说都已经上热门了。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然其实从很久以前的各种自媒体账号，其实 Papi 酱或者谁的，大家都在做这个选题，每到过年的时候就在做走亲戚这个选题。其实这个能挖掘的话题都已经挖的差不多了，也就那点事儿。当然
他我德龙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话题
适合
问别人，适合大家一起聊。
其实说实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我是觉得这个矛盾点就是走亲戚让人不舒适的矛盾点主要在于不熟但是又不得不装熟。就是因为大家说实话真的不熟的跟个陌生人差不多，但是由于有这层血缘关系在里面，所以又得装作比较熟，就搞得这个边界感很模糊，这样才是比较让人难受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那些亲戚也可能觉得很难受，
大家都
他也不想问你，但是他必须得，
因为你给的答案他也不知道。
对，就是但是
他不熟，
就好像你说他可能没那么关心，但是他必须得做出一份我要关心你，因为我是你的长辈，
对，
我们是亲戚。
要不然你说坐那聊什么呀？就是又不能大眼瞪小眼光干吃饭吧，你总得说点什么。所以
大家真的很迫切的需要选择出一个话题来把这个进行下去。
对， 但是当我们在选择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的认识到自己，并且接受到我们就是不熟，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装熟，不用聊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话题，我们就聊一些社会共性话题，我们就这样就行了。当然这个只是说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真的碰上那种就是不开眼的，就是玩的命的非得往你心窝子里面问的那种人
那你比如说你二姨要问你说那个你今年的那个婚恋状况，你跟他说聊一下那个美国大选特朗普接下来的执政方针
对，就类似于这样吧，就驴唇不对马嘴了，知道
他特朗普当选的时候跟他老婆进行了一个蓝牙式接吻，
蓝牙
就是没接上叫蓝牙式接吻
怎么蓝牙呀？
就他媳妇的帽檐特别长
啊，
就遮挡住了特朗普来亲到他脸的距离。
他媳妇是很有边界感，
对，非常有边界感我就觉得特别逗。
那他媳妇接吻的时候应该疯狂的晃脑袋谋杀特
朗
普，然
后就把特朗普的脸给撞花了
那这样说二姨会比较开心吗？
对
对，
就有可能吧。
我觉得走亲戚的时候，其实如果是我、我如果跟小朋友聊或者跟家长聊，比如说小朋友哈，我会问小朋友说，哎，你班级里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开心的事啊，不开心的事啊，或者说你在你班级里你讨厌哪个男生或者喜欢哪个男生，
对
对，
这个话题就很好。
我就会问这些，我觉得这些他们很爱回答。
他们爱回答吗？
爱回答。
当着所有亲戚长辈的面说我喜欢班里的谁谁谁、啊、
不不，你就是小
团体的时候，你这种人你这种长辈才招人烦
就还好，这种关怀
我还好，
对，这种关怀其实是好的。
我过年的时候就是碰到我弟那孩子，我们俩都不说话，见面打个招呼，就是
啊，对，
他坐那儿，他坐他的，我躺我的啥的。
这其实
他玩他的王者荣耀，我玩我的吃鸡，是不是？
对，这其实是非常好的。嗯，就大家也可以互相关心一下，比如说一些更加形而上的一些东西。
什么？
就是别
形而上，
就是别太关心一些现实层面的，比如说你今年挣多少钱，年终奖多少啊？就是今年有没有升职，这件事就不要关心。
你今年看了几本书？你今年有没有？这个练八段锦呀，这个学习
你有没有提升
自己、啊、打坐什么的，对，
这话题都可以尝试着聊就是如果对方也恰好也在练八段锦的，其实还挺好聊。那行，那我就
滚了。那亲戚可能正好摔门就走了，
太好了，
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效。
说，哎，你们家孩子在北京干嘛呀？怎么有点不正常？
这是没办法，这一年太累。
你们家孩子可能有出家的风险。
其实。是这个样子，像现在咱们这代人呢，就是大部分的其实都跟咱仨都差不多，其实都不太那个，其实就是碰到平辈人就都还好，主要是怎么去应付可能边界感稍稍微微有一点不太符合现代需求的这种长辈呢那
现代需求
对、就是、
但是刚刚德龙也提到了嘛，除了我们平辈长辈以外、还有就是应付小辈
啊，
但我还好，我应付小辈我就是说假装看不见。
小辈就舅舅，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没有，
舅舅你怎么还没结婚呢？
因为我弟那个孩子好像也挺，就是我妈这边，我舅二舅那个孩子，他好像也比较怕生腼腆。
嗯，
我觉得一般小孩都很腼腆。
嗯，
至少不面对很不是很熟的人。你又没有释放出特别大的那种善意的话，就是他也不愿意跟你多说。
是的，是的，
就是现在你跟你特别熟的人，其实他也腼腆，他也不爱说话。就我姐家孩子，就跟我交流的时候，
嗯，
就你问他一个，他只回答是和不是，
哇，是
非题，或者就不喜欢，对，然后就不说话了。
对对对，
然后我妈就会说，哎，你看看你姐家孩子怎么这样？我说现在小孩都那样，
是不是你问的问题有问题啊？
不是，他跟我姐也那样说话。
嗯，
你要引导性的问题
太难了，
是
得是威廉老师这种去引导。
嗯，就我碰到比较腼腆又不得不说的小朋友，我也会稍微引导引导。就是如果不用，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引导的第一个问题
啊。你是不是很不喜欢说话
啊？这是个好问题，
这好吗？
这个问题好，
这个他就说是。
对，然后那就好吧，那我们就不说了。
那就好吧，
对，就这样，
对，
就我们就
他会觉得，哎，你很尊重我，
对，就
可是我觉得站在小朋友的就是角度里头，你们这种大人也很烦呢、哎。人本来就不跟你不熟，不想跟你说话，然后你还要硬要跟人家说，你以为你的问题不是那个问学业、问成绩你就好了？
没有，就我就多问他这一个嘛，那就 就大家客气客气，你
就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对，那
是不是
那好，那你就自己玩吧，有什么事你来找我就行了啊，你就自己玩就行了。但他如果说不是啊，或者说是还挺那个，那我们就可以再聊一聊。
而且其实有的话题他是愿意聊的，比如说他，我会问你，就是你最近喜欢哪个偶像啊？其实现在小的朋友，
他说了你也不懂啊，你听得懂
吗？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搜嘛，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说哎，是这个人吗？他说是。
啊，原来是李谷一老师。
对
啊，但是我想出一个好办我也不是好办法，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的办法，你就不需要跟他说话，就好像你刚才说的，
嗯，
你拿出手机玩王者，如果他感兴趣，他在后边看你的话，你就会问他要不要一起玩，或者你要不要玩一局什么的。
对，反正
不要我不会。
对，总的来讲，
你说我来教你啊，这样你就可以了。
总的来讲，就是如果你确实没有和这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有沟通的意愿的话，就不用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你有沟通的意愿。就像你问他你想不想说话，你不想说话，那我们就不说了。
啊啊，
对，我不会给
你。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的美式。
就
是
美式，还拿铁嘞，
就像外国人在交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我聊一聊？然后我不愿意 ，OK。
但是，一般孩子他迫于压力，迫于长辈，
他会怎么着都会跟你聊两句，是吧？
对，但你能看出来他到底想不想跟你聊。如果他只是寒暄客气性的，就是非得要跟你就是硬撑着聊呢，可能聊两句那咱们就算了。那
我如果硬聊，我其实会问你最喜欢吃什么，
嗯，
然后或者说那我带你去吃这个好不好，
对，
就一块去吃东西了。
反正我回青岛通常会聊环球，会聊环球，也聊
环球，
就是想不想去环球啊，你要想去环球的话，你来北京我带你去嘛，
嗯，
就诸如此类，就这种事情，
嗯，喜欢哪个漫画人物，
差不多，就哎呀，真的是好费脑子
的
一件事情。
其实话题挺多，就看你怎么选，
没有错，
然后让小朋友满意，让亲戚满意，
是
吗？
只不过就是咱们有些听友也好，或者咱们三人也好，其实都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在这方面费很多脑子的人，就是我就想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这个平安，这个平安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平安，这个祥和，那个祥字呢，指的就是。我得安详点，就是你给我安静点，都我得，对，我得
像过平安夜那样，
嗯，对，我们就都安静一点Silent night 所以怎么讲，我是觉得为什么好像这一期一直都是我在说，
非常但是大家要热闹啊，中国人要热闹，就是会问问题。
对，就是热闹的就交给他们那一辈的，就是他们从小一块长大那一辈的人，
嗯，
他们去热闹好了，就我们都是
负责祥和，
对没错
就是在那儿 peace 的坐着，
对，我们都是附属品，就要有附属品的觉悟，就是我们就在那儿烘托个气氛，当个氛围组就可以了。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没有不是因为春节的话，这些好多问题都不存在，
嗯，对呀，啊，就是他就是因为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嘛，所以说你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两家关系很好，走得近的那种亲戚，你不用春节，你们该走还是会走。
对，就像我妈和我小姨一样，天天
视
频。
对呀，啊，就是硬要春节期间过来的，就是平时不怎么走，就算你说很尴尬，但是为了装熟硬聊
是，
然后还要想话题。
对，
你上班你想个文案，你想个主题，想个
什么，你上班还难
啊，你都想不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在再上一代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在还在的情况下，
嗯，
如果再上老人也不在的话，其实有好多，嗯，比较想得开的家族，可能大家就
直接
就不聚了，
不联系了。
对，
嗯，
可能咱们就散了，就散了吧，就开枝散叶嘛，然后就
啊，哦，是这个意思呀，
很多是这样的，
就散开就散开，
四仰八叉了，
也挺好的，嗯。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也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为了维持一个叫什么名号也好，或者干嘛的，
对
就是你觉得关系好你就多走，
嗯，
关系一般你就少走呗。
对。
放过亲戚也放过自己好了。
总的来讲，就是想跟大家讲，就是大家不要累，不要内耗。如果我们能特别刚、特别硬的，我就是不去，我就是不参加，那也挺好的。
就一共是七八天的时间，尽量留给自己多的一些欢乐的时间。
对
对呀，啊，大家都很累了。
对，如果
好不容易放假，
我也辛苦一年了，
对，
我也想过个好年呢。
哎，是的，
对呀。
如果咱就是说没办法，那就非去不可，给爸妈个面子吧，好吧？那咱去了，咱就既来之则安之。 置，咱也别内耗，咱也别尴尬，咱也别那个，就坐那儿吃好喝好，就是有谁问什么话我就回答什么话，
我就乐乐呵呵的，然后就是说不太好回答，然后就过去了，
就咱就别往心里去，哎，人结婚了吗？没结啊，没结为什么不结的？就完了，哎，
就当自己是个女明星，这个不方便回答，那个也不方便回答。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给出这些建议有点没有用。
嗯，
不是没有用，就有点晚了，因为我们这期节目会放在应该大概初七初八的样子，
差不多，
对，
但是都聚完了，
该聚完了，聚完了，所以呢，大家刚好可以复盘一下。
那正好评论区可以知道一些故事，
对，我们也很想知道我们评论区的听友们，你们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春节假期，你们走了什么样的亲戚？
是，
然后你们运用了什么样的应对的办法，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不一样？你们成功了没有呢？
你们遇到最刁钻的问题是什么？
啊，我太想知道这个话题了。
如果你被这些刁钻的问题成功的刁难到了，你非常的生气，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然后我们跟你一块骂他，
是这个样子的。那咱们群里面帮着一块骂人的，
咱们群里都很会骂人，
非常强，很过瘾，就是所以说，
是的，
在群里面吐槽很棒。
是的，有什么那个不好？直接跟亲戚们说的，不好跟亲戚们直接怼的，你可以加入我们的两只蜜蜂的听友群，
是的，
哎，我们大家跟你一块骂他，
没有错，是一个共享树洞，然后
最后变成了一个骂亲戚的群
啊！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新的一年录播客，就是录蜜蜂的状态好像有点变化，
因为你现在下体全裸呀？
也没有啊，就是我想新的一年变得更加知性一些。
哇哦，
也不用吧。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拜。新年的一期完全没有跟大家拜过年，这是为什么？